主耶稣，你是我们的领路人，我们一起来跟随你哈，走这一条永生的道路哈。真是在你有永生之路，我们还跟从谁呢？啊，这是你天天与我们同行啊，吸引我们的心，吸引我们的眼睛啊，定睛在你的身上啊。我们承认，我们常常会走偏，眼目会被世界所吸引啊，所以我们需要你啊，天天来带领我们。做我们最知心的朋友，你知道我们心中的一切的需要、一切的想法、一切的重担、困难啊，主就求你啊，这是照着你的信实来怜悯我们啊，这是除去我们心中的愚蒙，不要让我们犯任意而为的罪啊，让我们是甘心情愿的，天天的啊，一生一世的来跟随你啊，走这一条义路，走这一条正路啊，让。这是当初像以诺啊与神同行的这样一种的心智啊，也在我们的里面能够生发起来，啊，让我们认准这条路来跟随。我们谢谢你啊，今天我们把自己、把弟兄姐妹啊，把这一天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啊用光来照我们的心。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谢谢 Jennifer 啊，也欢迎大家哈，早晨来。参加我们的敬拜哈，鼓励大家可以早一点来哈，早一点来就蒙福了哈。这个 Jennifer 是，受过专门训练啊，在 county 里面服侍这个有需要的人哈。他在这里是每天哈这样带我们是有福的哈。好，我们今天读到以赛亚书的25章，那继续延续哈，从24章开始的刑罚。和复兴的信息，24章的结尾的时候讲到那日啊，讲到这个将来在锡安山啊，耶和华亲自作王，千禧年国度的美好的那个图画。那今天是延续这个思路啊，继续讲在神的这个审判之下，在神的复兴当中啊，人的光景。那我们知道每次讲到刑罚的时候。尤其是在以赛亚书里面哈，常常会提到这个骄傲的这个问题哈。那这一章呢，也再次提到神刑罚罪人哈，罪人犯罪哈，像这个骄傲这个罪总是脱不了这个干系的哈。今天提到这个摩亚人，讲到耶和华必使他的骄傲和他手所行的诡计一并败落。那与骄傲相对的就是谦卑。那在这一章里面，他是用这个贫穷人，用这些需要受保护的困乏人，在极难当中好像无力保护自己在世上受欺压的人来代表。那这一类的人呢，在神的面前是蒙福的。所以这种的对比一直在延续耶和华掌权的那日最终的这个审判过后神亲自掌权的那日的时候呢？人们是怎样去敬拜他哈，以他为神哈，所以这些是主要的哈，这一章里面所提到的重点哈，我们先来读一下，一会儿来分享。好的，以赛亚书25章的开始哈，是以先知的赞美开始的哈。第一节说：“耶和华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尊崇你，我要称赞你的名。”因为你以忠信诚实行过奇妙的事，成就你古时所定的。就像我们昨天分享的一样当人明白了神的旨意接受神所发的这些的预言，将来要成就的事，有盼望作为我们信心的实底来接受来相信的时候呢，这个人就会欢喜，就会快乐就会。从内心发出这个赞美的声音这是先知在做的我们讲到，在审判的过程当中，神审判的主要的罪是骄傲的罪，强暴的人刚强的民那些喧嚣去欺压别人那些贫寒人的人，在神的面前都站立不住这里面特别提到是摩亚人，讲到摩亚人在第10节耶和华的手必按在这山上。摩亚人在所居住之地必被践踏，好像干草被践踏在粪池的水中。那最后讲说，12节说，耶和华使你城上的坚固高台倾倒， 差饼，直到尘埃。那与这个骄傲相对的是谦卑啊。那我想一开始先知的赞美啊，是一种谦卑人的表示，他能在凡事上认出神的作为来啊，他思想神在古时所预定要成就的事，又对照现实所发生的情况呢啊，他就能够欣赏啊，欣赏神的作为，然后把它化作赞美啊，发出这个赞美的话。那包括神的审判啊，常常审判我们是觉得令人敬畏，觉得这个求神的怜悯，但是呢，神的审判成了先知赞美神的原因之一啊。你看第二节，他说：“你使城变为乱堆，使坚固城变为荒场，使外邦人宫殿的城不再围城，永远不再建造。”啊，这是谦卑的人，他服在上帝的旨意之下啊。即使是上帝的审判，即使是城池被毁灭啊，瘟疫的流行，对罪恶的这种审判，先知呢把它变成赞美神的一部分。那在第四节又提到哈，这个神怎么恩待那些贫乏人、谦卑的人啊？因为当强暴人催逼人的时候，如同暴风之吹墙壁，你就做贫穷人的保障，做困乏人极难中的保障，做躲暴风之处，做避炎热的阴凉。这是上帝的作为啊。世人常常讲说神帮助那些自助的人啊，但是这圣经不是圣经里发表的信息啊。圣经是讲说神帮助那些无助的人啊，自己无法保护自己的人啊，但是呢他们谦卑等候神，依靠神，仰望神啊，这样的人呢在神的面前是蒙恩的啊。25章一开始是先知一个人的赞美，到那日啊，第九节的时候呢，这个一个人的赞美变成众人的赞美啊。到那日人必说，看哪，这是我们的神。第一节说你是我的神，到了第九节是变成了众数啊，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啊。这又是一类的谦卑的人啊，谦卑人的表现啊。谦卑的人是等候神的，他必拯救我们啊，仰望上帝拯救的人，在困苦在极难当中啊，他们转向神啊，向神呼求，向神祷告啊，专心的仰赖从神而来的拯救啊。所以最后在主作王的那日啊，这些人等候神救恩的人就一起来赞美上帝的作为啊，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啊。反复的强调啊，他们是等候神的人啊，等候神的人有时候会很苦的哈，因为是花时间嘛啊，不是说你仰望神，神的拯救马上会降临，是需要耐心，需要等候哈啊，把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必得救哈。对于我们今天得救的人也是，会经历各样的磨难啊，但是在磨难当中有信心、有耐心去等候呢，最后不会，神不会让我们失望的。所以当那日啊，神的这个掌权显明的时候，我们这些的等候的年日都变成赞美神的一个理由。
大家早，华梅。对，这一首赞美诗一开始他就说他要尊崇你，要称赞你的名。那我就会想他是为什么事情要称赞神，所以就往后看，然后发现他这里面主要就是 两件事吧。我想第一个就是他想到神过去做的事，前面他讲到你以忠信诚实行过奇妙的事，所以这是神以前做过的事。然后后面一半呢，我觉得他就是想到神的应许，就是神将来要成就的事。我觉得这个就是再一次提醒我，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当下可能受到一些难处吧，想不到有什么可以赞美神的，可是这个就提醒我们，我们不用就想着我们现在，可以想神过去，神过去做过些什么。而且他这个过去做的可能也不是做在他自己身上啊， 你可以想象神过去在其他人身上，在圣经里面做过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但是我想神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过去也做过一些事情要是我在我们自己有一些经历的话，我觉得那个可能会更实际但是你真的想不出来的话，那就想一想神在圣经里面所记载过的做过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想到神的应许，将来要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提醒我，当我如果真的没有现在没有什么理由来赞美神的话，这个就提醒我可以怎么样的去调整我们自己的心态。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也蛮及时的，因为我这两天才听到我们在德州有一个朋友，一对夫妻，然后德州好像发得很快，他们也才60岁左右吧，就开始去打疫苗了。结果他们要打疫苗前跟寻联络，说他们已经可以去打了。结果打了以后没几天，那个先生居然突然中风了。所以我跟寻这两天就在想说就是怎么讲啊，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还要能够赞美神的话我就在想要怎么赞美神。所以今天看到这一个就提醒我可以想想神过去做的事，可以想想神将来要做的事。
胜过骄傲的方法就是思想神。也刚才华妹提醒到无论是过去神做的事还是将来神要做的事，成为我们思想的内容，跳出自我为中心，只是想着自己的难处、自己的困难的时候，这是一种谦卑人的一种的表现。
大家早，我是吴维雄。刚刚华梅弟兄讲到神过去做的事跟神的应许，在以赛亚25章里面，神有一个非常大的应许，在第八节啊。他说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对不起，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读新约读到启示录的时候，就到了那一千禧年的末期的时候，那边讲说死亡跟眼泪都要被废除，因为那边讲到说死亡跟阴间要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在启示录20章14节。那当使徒保罗在临前15章讲到最著名的那一章，讲到复活的时候，他就说，他说这个必朽坏的会变成不朽坏的，我们这个必死的变成不死的。后来那个时候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那那边就是指我们现在以赛亚25章第8节讲的死被吞灭了。后来我们读何西阿先知书13章也有类似的话，那边就是说耶和华说，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救赎他们脱离死亡。他说死亡啊，你的灾害在哪里呢？阴间呢？你的毁灭在哪里呢？他在我眼前绝无后悔的事。然后到了新天新地，到启示录21章第4节，那边就更清楚了。他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的事。那旧约里面讲到耶和华神吞灭死亡是非常非常少见的。那我觉得可能是神启示里面的一个最高峰，达到那个 climax。因为吞灭死亡我们很难想象，但是只有借着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受死，他的救赎工作完成的时候才有可能。所以在旧约时代，我们对那个时候人对永生的概念非常的无知，你知道很淡薄。但是跟着神他启示慢慢展开的时候，到了我们新约时代，这永生的概念就比较明显了。 所以在以赛亚他是超过这个时空，他是很有把握的宣告我们将来会脱离死亡，肯定会有永生。那这一点我觉得证明说圣经不是人撰写出来，是神的话，神的应许，他说有就有，命令就立，神的话从来不返回。所以以赛亚书一直证明说这个预言是出自耶和华神自己讲的，所以我们读这圣经就很有把握。嘿，我今天是信主的，我肯定有永生，我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死亡不再是威胁了，眼泪都没有了，悲伤都没有了，这就是我们的福音。谢谢各位。
感谢刚才吴长老和华梅牧师分享的我是 Sylvia。 然后那个我看到了是，其实我是先我也是很感动，看到了第八节，然后呢看到第九节的时候，牧师刚刚也提醒，到那日人必说，那就是所有的人了，这是信主的人，是谁呢？就是我们素来等候他的，他必拯救。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当我看到这里，然后再回头再看第八节的时候，我就心里更大的阿们，更大的感动。因为神说个人脸上的眼泪他都要擦去的，所以真的是我们在世间过去现在未来都会有劳苦愁烦，可能我们都会要流很多的眼泪，我们甚至会要受很多的逼迫，可是我们知道，就像刚刚吴长老讲的，神已经吞灭死亡，我们的神是一个得胜的主，我们的眼光真的不能放在地上，我们的眼光要提高，然后真的是等候耶和华，我们真的素来等候，我们就该做福音，我们就好好的传，因为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永生的盼望是我们真的要跟我们的亲人去谈的，去传的，跟我们的亲朋好友去分享的，真的是求神怜悯我们每一个人的亲朋好友都能成为主里的一份子。
我是月华，大家早。
大家早。
谢谢刚才的分享。我看到的呢，我是觉得神在这个地方讲的好仔细，对我们世人将来的计划。从第六节开始，神要为万民摆设宴席，这是最后我觉得真正有大宴席在天上，是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澄清的陈酒来摆设宴席。我相信是大家都非常的喜乐，因为常常有人在祷告中间提到将来神要为我们摆设宴席，不单是将来，就是现在我们在有苦难的时候，我们在敌人的面前，神也为我们摆设宴席。所以我觉得信主的人确实是有盼望。我特别觉得现在学这个希伯来书信心，我们信心的眼睛真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工具，能够看见将来，这点是我们满心喜乐。第二点呢，就是他又必在这山上，第七节，除去遮盖万民之物或遮盖万民蒙脸的帕子，要把我们里面的这些阻挡我们的东西完全除去，那是神的光直接要照着我们。我觉得我们现在有些时候看得清，有些时候看不清，但是到那个时候的话，我们要面对面再和我们神在一起。我也是感到这个是满心的感恩。第三点呢，就是吞灭死亡，刚才都讲到了，要擦去眼泪，要除掉我们的羞辱，并且特别强调这是耶和华说的。我觉得人 在地上的人最怕的就是死亡，但是主耶稣已经吞灭了死亡。这个吞灭了死亡，就使我们基督徒有一个不再害怕死亡的心。所以说我们不说死，我们说睡，这不是说我忌讳，而是我们真正的是睡了一觉，我们就到主那里去了。看你信不信，你真是相信，你心里就喜乐了。第四点呢，就是完全除掉我们的羞辱。我们过去是还是有一些东西自己做错了，自己有一些觉得很对不起神的地方，但是呢到那个时候，我是觉得是我们真是信心满满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是觉得信主真好，信主的人要有这样的信心，我们才能够完全的欢呼和喜乐。谢谢。
福音这个信息哈，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啊，这个福音不光是传给还没有信主的人啊，福音这个能力呀 是非常的大，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嘛。有一本书就讲啊，我们要天天向自己传福音啊。所以以赛亚书这个信息啊，很多是在重复的地方啊，审判复兴到那日啊，这个神的拯救啊，我们要等候等等啊。但是当我们每一天再去想一遍，每一天再去听一遍，鼓励大家每天都能够讲出来一遍啊，这个就不一样啊。当你讲福音的信息的时候，讲死亡要被吞灭，永生是我们的盼望啊，信主的人真好，真有福气啊。当你这样去讲的时候，你的心思意念会被带到神的面前啊，这一天我们会有盼望又喜乐。鼓励大家抓住这个机会，把福音再次呢跟自己诉说，也对别人讲述啊，这是一个蒙福的事情。
有一点就是第二节说，你使城成为乱堆，是坚固城变为荒城，是外邦人宫殿城不再成为城，永远不再建造。这个是这个对这个可以说是对他子民的一个应许，同时也是对这个最后审判的一个宣告吧，一个宣告，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再依靠现在，不能够依靠这个世界，不能够依靠我们现在所住的这个场所，因为这些城都不会是永远的啊，都会变成乱堆，都会变成荒城。因此当我们遇到这个当前的世代越来越走向下坡路，越来越混乱，越来越罪恶的时候，我们常常是有些时候灰心失望，还有忧虑，甚至于抱怨。我们要改变这个心态，就是我们真是要看清了神的计划，这本来就是神在神的计划里面的一件事情。因此我们就是要把眼睛定睛往上看，这和现在我们正在学习这个希伯来书这个信心是联系起来，就让我们真是一抬头仰望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这样的话我们心里面的就踏实了，就安稳了，这是我们心中平安的一个来源。我就想了这一点。
对，他第三节继续讲，他说所以刚强的民必荣耀你，强暴之国的城必敬畏你啊。所以将来在神作王的时候啊，这些地上本来是强暴的，本来是刚强欺压别人的啊，这些人也会被改变的啊，最后他们要伏在上帝的面前来敬拜神，来敬畏神啊，感谢主，这是我们的盼望。好，如果没有其他的补充，我们分成小组。